好，我们上个礼拜在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耶稣因为门徒在争论谁伟大，他们来问耶稣说，在神的国天国里面谁是最大。这个背后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他们争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百姓当中，神的国中，他们谁是最大的。但是耶稣，我们上次看到耶稣就用一个小孩子作为他教导的范例，他使用小孩子的谦卑来对门徒讲论，他们必须从这种骄傲的态度悔改，他们必须悔改，变成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否则他们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今天我们看到第五节开始，耶稣还是继续在讲论小孩子，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孩子们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耶稣好像表面上继续在讲论所谓的小孩子，但是现在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上下文，第五节开始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见现在耶稣讲的小孩子不再是真正身体是小孩子的，乃是指耶稣的门徒。这些耶稣的门徒是属于耶稣的，他们是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耶稣仍然继续用小孩子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所指的是属于耶稣的门徒，也就是属于耶稣的小孩子们。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讲论别人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属耶稣的小孩子们，包括正面的接待耶稣的门徒，也包括负面的使耶稣的门徒跌倒。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耶稣讲论关于叫人跌倒的事，特别是叫门徒跌倒的事情，所以他就警告这些门徒，恐怕门徒自己也会犯同样使其他门徒跌倒的罪，以至于他们要受到神最后的审判和刑罚的威胁。所以我们看耶稣已经讲了，门徒必须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这样谦卑的人才是最大的。然而耶稣说，凡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在我里面像这个小孩子的，这里耶稣，我刚刚已经说了，这里说这个小孩子是在耶稣里面的，因此这个小孩子不再是耶稣带来站在门徒当中的那个实际的小孩子，乃是指耶稣的真门徒。那我们看见这里这个小孩子，耶稣说是在我的名里面， In my name， 这个小孩子是在耶稣的名里面。这第五节说他在耶稣的名里面，跟第六节说这相信我的一个小孩子们，一个 little one， 所以这个在耶稣的名里面跟相信耶稣其实是平行的。换句话说，耶稣现在就是讲到别人怎么来对待跟从耶稣的人，这些属于耶稣的真门徒。因此耶稣说，任何人 whoever， 任何人接待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是接待耶稣。这里讲的接待最主要的意思是包括欢迎他们，以爱款待他们，接纳他们。所以任何人如此欢迎耶稣的门徒，如此以爱款待耶稣的门徒，或者如此接纳耶稣的门徒，耶稣说这就等于是接待耶稣。当耶稣说任何人接待一个，这里是说接待任何一个在耶稣里的小孩子们， 因此任何人接待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是接待耶稣，这很清楚地表明耶稣跟每一个他的跟随者是完全的合一，每一个跟随耶稣的真门徒跟耶稣是完全的合一。所以任何人接待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是接待耶稣。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也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执事，他为福音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得当时在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就激怒他们，以至于他们用石头来打司提反，甚至把司提反打死。当司提反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法利赛人，名字叫做扫罗，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后来耶稣的恩典临到他身上，呼召他成为使徒的保罗。这位扫罗也在场，他看到司提反受害，他也欢喜。不但如此，因为司提反的受害，就使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以至于这些信徒们，这些基督徒们就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往周围的城市撒玛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就分散在各地。当时这位扫罗，他是当时一位很有名的拉比加马列的高徒，所以他为他的信仰，也就是他犹太教的信仰，非常的热心，他就起来残害教会，就到这些信徒的家里面去捉拿这些信徒，把他们下在监里，甚至他去求大祭司，拿了大祭司的这个书信，他要往大马色去捉拿在大马色的基督徒，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下在监里面。但是当他行路即将要到达大马色，靠近大马色城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天上有光忽然照下，这个光是没有人能够见的一个光，所以后来这个扫罗因为见到这个光，他的眼睛就瞎了，当然这是一个暂时的眼瞎，但是这个光其实就是复活的基督，他向扫罗显现。所以不但有光照着扫罗，而且有声音对他说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所逼迫的是这些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也就是这些基督徒，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但是耶稣却复活的基督却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就表明耶稣跟这些属他的人是完全的合一，任何一个耶稣的门徒和耶稣都是完全的合一。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无论是谁，只要接待一个耶稣的门徒，欢迎他，以爱款待他，接纳他等等，就是接待耶稣。既然接待一个耶稣的门徒就是接待耶稣，这样他如此的接待耶稣的门徒，就可以享受耶稣的赐福和耶稣的同在，因为就等于是接待耶稣，因此就可以经历耶稣的赐福和同在。那么耶稣这样的一个应许，其实在前面马太福音第十章也有类似的应许曾经出现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这个小 little one， 小孩子里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就已经提出来，任何人接待门徒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是接待参耶稣来的人。但是我们要从上下文来明白，这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的接待，跟我们现在看的第十八章的接待，耶稣所着重的这个重点是有一些不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赐给他们耶稣的权柄，让他们可以医病赶鬼，而且耶稣吩咐他们往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向犹太人，向当时的犹太人传这个天国的福音。而耶稣也告诉门徒，他们出去的时候不可以带钱，不可以带行囊，他们无论进入哪一个城，要先打听哪一家人是好人，就住在那家，也就是说那家是愿意接待远客的。在古代的世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没有旅馆，所以呢一般人他们都非常就是说在那个文化之下，接待客旅是很重要的。所以呢门徒出去传道是要接受别人的接待，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论到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进任何一个人家，进去就要请他的安，那个家如果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那么 这个平安就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跟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耶稣说，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进入一个人家，你们就向那一家的人请安，其实就是向他们问安。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问安，他们是怎么问安呢？他们问安的时候都是说平安 Shalom， 希伯来文的平安就是 Shalom。 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进每一个人家，就照一般的惯例向这一家人问安，说 Shalom，也就是犹太人传统的问安。但是耶稣说，如果这家人配得平安，你们的问安就归给他们，如果他们不配得平安，你们的 问安这个平安就仍归你们。所以耶稣其实就是论到门徒出去传这个福音乃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因为平安 peace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人全人都能够健全，这个全人健全，全人健全包括身体包括心灵都能够蒙神的赐福。所以呢门徒照一般人的问安，照一般犹太人传统的问安来向人问安说平安，但他们所传的，他们是耶稣所差出去的福音的使者，他们所传的是平安的福音。所以那一家人如果配得，就是那家人如果接待他们，那么这个平安的 问安就归给那一家的人，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平安就归给那家人。但是如果不接待门徒，不听门徒的话，拒绝耶稣所传的这个平安的福音，耶稣就吩咐门徒再离开那个家，或者甚至离开那个城市，有时候是一家人，有时候是这个城市整个城市都拒绝门徒， 不听门徒所传的福音。那么门徒在离开的时候就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比喻性的行动。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我们知道尘土，我们每一天走在路上，当然今天我们走的都是柏油路，在古代路都是泥巴路，所以尘土是很自然，就是每天生活里面都会沾在人的身上。那么所以这是象征人的罪，人的罪，我们世人都是罪人，这个罪好像尘土一样，就是 附着在我们人身上。所以堕下脚上的尘土，犹太人尤其是他们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在进他们的城市之前，他们一定是堕下脚上的尘土，表示说这些外邦人的不洁净与外邦人的不洁净无关。那这里堕下脚上的尘土就是一个比喻的行动，来象征即将临到的神末日的审判。这是为什么耶稣吩咐门徒堕下脚上的尘土，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跟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因为他们既然拒绝门徒，就是拒绝门徒所传的福音，就是拒绝耶稣，因此他们将要面对即将临到的末日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耶稣在第十章的最末了就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但是耶稣为什么提到先知？因为先知在旧约里面是神所差的使者。为什么提到义人？在旧约里面，义人就是那些完全顺服神、信靠神的人，所以也都是属于神的使者。因此耶稣就提到，人如果接待门徒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是接待差耶稣来的。甚至无论任何人，只要给门徒这些属于耶稣的小孩子们、小子一杯凉水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他们都不能不得赏赐。换句话说，他们既然接待门徒，就是接待耶稣，耶稣的教训、耶稣的道、耶稣的福音，因此他们不能不得赏赐，也就是神借着耶稣所赐给人的永生。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耶稣讲论接待门徒就是接待耶稣。然而对不起，我们刚刚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然后我们今天看的第十八章，耶稣也是提到说，凡接待一个在我的名里面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讲到，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的，一方面是正面的讲到接待耶稣的门徒，一方面是负面讲到叫耶稣的门徒跌倒。但是在十八章的上下文，耶稣这里讲的接待主要是讲到门徒彼此之间，也就是在信徒团体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我们今天是看第五节到第九节，但是如果大家接下来继续看第十节，你会看见第十节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不可轻看这小孩子也一个。所以耶稣是对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孩子，这个耶稣的其他的耶稣的门徒。因此在这里十八章的上下文，耶稣论到接待，论到叫人跌倒，主要是关于信徒团体中彼此的关系。耶稣命令门徒应当要彼此接纳，要彼此款待，彼此欢迎。在这样子的信徒团体里面，是属耶稣的，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们必须如此的接待。那么耶稣说就是接待他。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新约的新约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一类的例子。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各地各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一天圣灵被赐下来，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就用各国的方言来向当时在场从各国回乡的犹太人讲论神的作为。因为这件事情，使徒彼得就向当时的人宣讲这个福音，听见的人许多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他们应当怎样行。彼得吩咐他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那一天领受门徒的见证， 就相信耶稣基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接奉耶稣的名受洗，一共有3000人。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日之间增加了3000人，而这些门徒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城，一起来过这个教会的生活。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也就是彼此相交。他们一起守这个圣餐、擘饼，一起祈祷。但是同时，他们信的人都住在一处，凡物公用。那些有产业的信徒就把他们的产业卖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来把这些所卖的价银按照个人的需要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之间是互相的接纳、分享、彼此的关心。甚至后来保罗，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从外邦人的教会，保罗自己所成立的这些大部分是信徒，大部分信徒是外邦人的教会，收取这个慈善捐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说，因为你们在属灵上从耶路撒冷教会得了好处，得了益处，现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母会在生活上、物质上有需要，你们就应该在物质上去跟他们分享你们所有的。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甚至用当初以色列人拾取玛纳的例子，他们每一天要拾取玛纳，有些人拾得多，有些人拾得少，但是每一个人的食量是一个俄梅尔，经过这个秤一秤以后，拾得多的人、有余的人就分给那些不足的人，因此大家都得到充分的供应。这个拾得少的人没有不足，拾得多的人也没有余，因为他们是彼此的分享。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团体里面，信徒应当彼此深入彼此的生活，彼此分享，彼此关心，彼此接纳，彼此鼓励。这个在我们今天现代的教会，特别是在北美或者亚洲，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超级大教会，这样的一种信徒的生活是很少见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就是礼拜天大家到这个教会这个建筑物，我们来敬拜神，甚至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认识全部的人。如果是这种 mega church， 那就是更不可能，聚完会我们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大家都是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到了下一个 主日再到教会里面。那么当然我们有一些教会，譬如说真理堂，我们也有所谓的成立团契、成立小组，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在比较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来彼此过这一种的团契的生活，彼此真正介入个人的生活，就好像是一家人。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互相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当彼此接待。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经历耶稣的赐福和耶稣的同在。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提到关于使门徒绊倒，也就是说叫门徒跌倒。耶稣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这里耶稣说相信耶稣的一个小子、小孩子，那我们当然知道也就是指耶稣的门徒。但是在希腊原文，这个相信是现在式，换句话说，我们已经 提到在圣经里面论到悔改跟相信，悔改跟相信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继续不断的一个生活的形态。 我们是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相信，也就是每一天继续不断的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我们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来降服于他，来顺服他，倚靠他，信靠他，过这一种的信心的生活。所以耶稣说，凡是让这样一个有真正的信心，是继续不断的相信，继续不断悔改和相信的跟随耶稣的真门徒，让这样一位门徒跌倒。那跌倒这个字，其实在我们看的十七章，耶稣吩咐门徒吩咐彼得说，他跟彼得还是应该要缴纳这个奠税，免得使这些收奠税的人，使得犹太人被冒犯。那么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翻成恐怕触犯他们，但是我们提到触犯这里小字，原文做绊倒或跌倒，也就是说耶稣虽然可以免于缴这个奠税，但是他还是为了不叫犹太人被绊倒，所以他说他跟彼得还是缴纳这个奠税。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等等，我们会提到耶稣也曾经提到门徒他们的眼睛如果叫他们跌倒，那么最好把他们的眼睛弯出来丢掉，这样子他们只有一个眼进入永生，也强如他们全身落在地狱的里面。所以这个跌倒所说的乃是使门徒落入最终，也就是门徒受试探，但是不能胜过试探，以至于就落入最终。但是不仅仅是这个跌倒是落入最终，有时候甚至如果没有悔改，那么可能会到一个地步会离弃神的真道。也就是说这种的跌倒不但是落入罪里面，有可能会严重到一个地步甚至离弃真道。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劝勉他的读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确实警告他的读者说，他们当中如果有人被罪迷惑，有可能会严重到一个地步，如果继续落在这样的罪里面不肯悔改，有可能会严重到一个地步最后心里刚硬，甚至存着不信的恶心，那也就是说就转离他们对神的信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转离这个真道。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让相信他的门徒中的一个跌倒，使相信他的门徒中的一个人落入罪里面，甚至有可能严重到一个地步使相信他的门徒离弃，不但落入罪，甚至严重到离弃真道。那么这一种的跌倒包括什么呢？这种的跌倒我们看见包括在真理上错谬的教导。真理上错谬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我们看到第二十四章耶稣也会说，在人子再来之前有许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也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去教会，那么这些牧师传道人或者主日学的老师，甚至信徒之间彼此的分享，哦，在教会里面讲的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偏差， 其实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他说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所以是在教会里面。因此在真理上这种错谬的教导，也就是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的教训，是会使人、使门徒、使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跌倒，甚至严重的时候会离弃真道。所以我们当然看到就是我们在美国也是经常出现一些所谓的号称是基督教，但是其实是这个带领的人是在传讲一些错谬的真理，以至于就带领整个跟随他的人走在一个错谬的路上。但是这个跌倒不仅是在真理上错谬的教导所造成的，也包括在道德上的不义、道德上的不圣洁、放纵私欲，甚至是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等等。这一个道德上跟真理的偏差其实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所信心的基础，这个真理的根基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所以在圣经里面每逢提到假教师，这些假教师不仅是在教导上教导错谬的真理，在生活上其实也是在生活上显出各种的不义和不圣洁。其中圣经特别指出他们是贪爱钱财，这些假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在道德上的，那就是贪财。圣经上使徒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除了贪财，我们会看到还有就是这种淫乱。这个道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传道人或者牧师他们出问题，许多时候不是跟金钱有关，就是跟这个性犯罪有关。所以道德上的不义、不圣洁、放纵私欲、世俗化等等，这方面在这方面落入罪的里面，甚至会离弃真道。所以耶稣说凡是使他的门徒中一个如此的跌倒，耶稣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耶稣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种绊倒门徒的罪将要受到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他说倒不如把一块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把它沉在深海的里面。这个大磨石在当时的人是很熟悉的，他们古代的人收成这个谷物，他们要这个把这个谷物研磨，一般的家庭是用小磨石，这个小磨石是可以用手来操作的，但是大磨石是非常沉重的，没有办法用手来推动，必须以驴子，用一只驴子来推动的这种大磨石，所以是很沉重。耶稣说倒不如把这样沉重的大磨石拴在这个叫门徒跌倒的人的颈项上，把它沉在深海里。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绘，来描绘一个人一定会被溺死。我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把这样的大磨石绑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个人一定会溺死。所以耶稣用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宁可被溺死。溺死，用水将人溺死，这个在当时罗马和希腊的社会里面，他们确实是用，有时候会用这种溺死人的方式来执行这个死亡的刑罚。钉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种死刑， 但是他们也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执行死刑，其中包括用水溺死的方式。所以耶稣这个比喻，他的要点是说，宁可被水溺死，也比接受神的审判还要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耶稣来强调绊倒门徒的罪将要受到的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所以宁可被执行以溺水的方式而死，也比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还要好。所以耶稣论到在信徒团体里面有接待其他的门徒，也有绊倒其他的门徒这样的事。然而接下来耶稣宣告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我们和合本跟一些英文的翻译本，比如说 NIV 的翻译本，说宣告世界有祸，原因是世界把人绊倒。但其实在原文不是这样的，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似乎耶稣从讲论使门徒跌倒扩展到讲论一般性的讲论使任何人跌倒，因为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世界会把人绊倒。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跟某一些英文本的翻译，好像耶稣现在转而讲论，现在不再是单单讨论绊倒门徒的这样的事，好像现在也论到使一般的人绊倒。但其实我们如果按希腊原文直接翻译，耶稣乃是宣告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绊脚石， because of stumbling block，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绊脚石。而这个绊脚石是指向前面第六节说的使相信耶稣的一个小子跌倒。因此耶稣表明这个世界的系统是门徒跌倒真正的来源，门徒的跌倒真正的来源是来自于这整个世界的系统。那么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这个世界所指的就是悖逆神与神为敌的整个人类的社会。因为人类是悖逆的，人类都是罪人，整个人类的社会整体而言也是悖逆神，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这样的一个世界充满了试探，引诱人犯罪。所以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绊脚石，说明门徒跌倒真正的来源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系统。这个世界是悖逆神与神为敌的，充满了各样的试探，引诱人落入罪中，引诱人犯罪。整个世界的系统，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道德标准，今世的风尚，或者说时尚，世上的学问，世界的手段和方法，世人的野心和计谋，我们可以一直列下去。这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世界的系统，价值观，道德标准，手段，方法，这个学问，野心，计谋，时尚，风俗，这一切都是成为使门徒跌倒的来源。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有祸了，这个世界将要受到神的审判。但是接下来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所以其实接下来原文是 the stumbling block， 没有加上这个，不是说绊倒一般人，而是说这个世界是在这个成为绊脚石。绊脚石 是必须来到的。原文的翻译哈，我们这里是免不了的。我们比较直接翻译说 such stumbling block must come， 必须来到。耶稣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像这样的绊脚石必须来到。为什么是必须呢？这个必须就跟耶稣预言他自己的受难，他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被交在人的手中，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样的，这个必须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称之为叫做神的必须。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绊倒门徒的事，虽然不是出于神的力量所导致的，然而这个世界绊倒门徒的事却是在神绝对的主权所掌管的范围之内，神可以用这些事来成就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这样绊脚石是必须来到，意思就是说世界绊倒耶稣的门徒，这不是出于神，然而世界绊倒门徒这一类的事仍然在神绝对主权的掌管的范围之内，神甚至可以用这些事来成就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是免不了的，是必须来到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绊倒门徒的事是不能免的，罪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状态的一部分，罪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状态的一部分，会发挥它的影响力，一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换句话说，从耶稣那时候，从亚当夏娃犯罪一直到今天，一直等到耶稣的再来，这罪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现今这个世界的状态的一部分，因此这个罪会发挥它的影响力，这个世界会发挥它的影响力，一直到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不过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他甚至可以使用邪恶的力量来成就神的旨意。就好像我们看到创世纪，约瑟的哥哥因为他的父亲偏心，也因为约瑟常常向他的爸爸打小报告，后来他的父亲甚至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只有约瑟一个人拥有这件彩衣，他的哥哥们心中恨他，但是更是增加哥哥仇恨，乃是约瑟做了两个梦，在这两个梦，从这两个梦的解释来看，他的哥哥们将来要在约瑟面前向约瑟下拜。所以这一切都使得约瑟的哥哥们恨他，落入这种仇恨的罪里面，最后他们就把约瑟卖到埃及。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法老王的一个臣仆波提乏的家里面，波提乏很看重约瑟，约瑟被赋予全家所有的事情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但是因为波提乏的妻子陷害约瑟，约瑟被下在监里。虽然被下在监里面，可是神再一次叫约瑟在狱卒眼前蒙恩，于是狱卒就把监狱里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中。后来有法老的酒政跟法老的膳长两个人在监狱里面各做了梦，约瑟替他们解梦，就照约瑟的解释成就。约瑟请求这个酒政官复原职的时候纪念他，但是这个酒政却忘记了约瑟。然而后来法老自己做梦，没有人可以解释，这时候酒政就想起约瑟，于是立刻把约瑟带到法老面前，约瑟就替法老解梦，因此最后法老就立约瑟做埃及全国的宰相。照法老所做的梦，有七年的丰年，神的旨意已经定了，有七年的丰年，紧接着七年的荒年。这个荒年饥荒严重的程度使他们几乎忘了丰年的丰富，但是因为约瑟的智慧事先储备粮食， 所以就救了埃及整个国家。不但如此，雅各跟他的儿子们也到埃及来涤粮。所以后来约瑟的哥哥在涤粮的时候，他们开始看到自己的罪。最后约瑟跟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安慰他们，是神先差约瑟来，不是他们差约瑟来，乃是神差约瑟先到埃及，为的是要保存性命。所以等到雅各他们的父亲死了以后，约瑟的哥哥很怕约瑟会报仇，然而约瑟却这样对他们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会看见罪是这个世界的状态的一部分，会一直 发挥它的影响力，绊倒门徒，特别是绊倒门徒的影响力。然而神拥有绝对的主权，甚至可以使用邪恶的力量来成就神的旨意。如果大家记得在箴言第十六章第四节，神的话说，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其实要说的同样的事情，不是恶人做恶事出于耶和华，然而神是绝对拥有绝对的主权，他甚至可以使用这个邪恶的力量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接下来耶稣宣告，但是那人有祸了。我们和合本说，那绊倒人的人，绊倒人的有祸了。原文是说，但是那个人有祸了，也就是经由他而有绊倒的事的那个人，当然就是他绊倒门徒，绊倒门徒的人。绊倒门徒的事情是不能免的，可是那个绊倒门徒的人是不能推卸他个人的责任，他必须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向神交账，接受神的审判跟刑罚。一方面强调神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即使有绊倒人的绊倒门徒的事，神还是可以使用这些事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是使门徒绊倒的人，这并不因为神可以使用这些绊倒门徒的事来成就神的旨意，就使那绊倒门徒的人可以推卸他的责任。那个绊倒门徒的人必须为他所做的绊倒门徒的事向神交账，接受神的审判跟刑罚。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耶稣说，人子必须死，但是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人子必须死，犹大出卖耶稣，这是一个，不是我们不要说神旨意早就定了犹大要出卖耶稣，犹大出卖耶稣是犹大必须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责任。因此耶稣说，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可是耶稣却说，人子必须死。我们看到又是这个必须，当然这在我们人类的理性，我们无法用逻辑来思考关于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圣经里面启示这两方面的真理当中有一个张力存在，一方面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掌管，一方面人不能推卸人的责任。那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张力存在，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张力之下。所以这个叫门徒绊倒的人，他必须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耶稣宣告了对世界跟绊倒门徒的人的这个审判之后，耶稣就转向门徒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同样类似的话在第五章曾经出现过。第五章耶稣是论到淫乱奸淫，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是耶稣讲到心里的淫乱，不必做出实际的淫乱的行为，只要看见妇女心中动淫念就是犯淫乱。于是耶稣也是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如果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在第五章耶稣用这样的比喻，这是一种夸张的比喻，来讲论怎么样避免这种性道德的犯罪，包括心理犯淫乱的罪。耶稣就用这样两个夸张的比喻来讲论怎么样如何来避免这种心中犯淫乱的罪，如何来避免所有性道德的罪。但是在这里第十八章的上下文，耶稣再一次举出同样的夸张的比喻。在这里耶稣是从讲论这个世界导致门徒跌倒转为警告门徒，门徒不但会因为世界的缘故而跌倒，门徒自己也可能成为其他门绊倒其他门徒的人。也就是说门徒被绊倒不但是因为世界，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的手脚叫你跌倒，其实耶稣的意思在这里的上下文就是说你也可能成为绊倒其他门徒的人。所以耶稣就用再一次举出这样夸张的比喻来说明如何可以逃避这样的罪，怎么样可以逃避绊倒其他门徒的罪。耶稣选择手脚跟眼睛做例子，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些身上的肢体常常是跟导致我们犯罪有关，特别是淫乱的罪。眼睛譬如说我们现在现代人更是容易，因为网络上所有这些黄色 pornography 充斥了这些东西，那是从哪里进来？这个试探是从眼睛进来的。那么手和脚，所以这些身上的肢体在圣经里面是跟导致我们犯罪有关。那耶稣说的永火，永恒的火 eternal fire， 还有这个地狱的火，地狱的火在希腊原文翻译是新嫩子火。新嫩子火，什么是新嫩子？新嫩子是在耶路撒冷城墙外的西南角，耶路撒冷城的西南边的城墙外的一个溪谷，一个河谷叫做新嫩子谷，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边的河谷叫做吉伦溪谷。那这个新嫩子谷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经常在新嫩子谷把他们的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新嫩子谷效法外邦人异教徒敬拜他们的偶像，把他们的儿女杀了金火来献给他们所拜的偶像摩洛。到了南国犹大国的一个王叫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带来一个复兴，把所有犹太人以南国拜的偶像各地的丘坛等等都把它铲除，其中约西亚王就废除了在新嫩子谷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这样的事情，把新嫩子谷改为垃圾堆积场。所以在新嫩子谷堆积垃圾，因为是堆积垃圾，我们知道垃圾就会长蛆，所以耶稣讲到末世的审判，他说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新嫩子谷堆积垃圾，这些蛆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在那里不但堆积垃圾而且焚烧垃圾，所以这个火是不灭的。于是新约福音书的作者就把新嫩子作为一个比喻来讲论这个末世的审判，也就是这里翻译成地狱的火。好， 所以耶稣说，你的手或你的脚使得其他的门徒跌倒，你就把手脚砍下来。你宁可缺一只手一只脚可以进入永生，也比你保存你的两手两脚可是却下在永火里，却面对神永恒的审判和刑罚，最后的审判跟刑罚。如果你的一个眼叫你跌倒，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使得其他的门徒绊倒其他门徒，那你就把你的眼睛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个眼睛进入永生，也比你保存两个眼睛却被丢在地狱里，地狱的火里受神最后的审判跟刑罚还要好。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实际上把身上的肢体废掉，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夸张的比喻来表明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必须极端的、决定性的、彻底的除掉试探的来源，必须极端的、决定性的、彻底的除掉试探的来源。我们必须在绊倒弟兄姊妹的事情上毫不留情的管理我们手所做的，管理我们脚所行的，管理我们眼睛所看的。如果我手所做的会导致弟兄姊妹跌倒，我就不做，好像我的手被砍掉不能做一样。如果我的脚所行的会导致弟兄姊妹跌倒，我就不行，好像我的脚被砍断不能行一样。如果我的眼所看的会导致弟兄姊妹跌倒，我就不看，好像我的眼睛被弯出来不能看一样。在绊倒弟兄姊妹的事情上，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的自我拒绝，也就是舍己 deny yourself。 在绊倒弟兄姊妹的事情上，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的自我拒绝，舍弃自我。所以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使徒保罗就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提到在罗马的教会有所谓信心强壮的基督徒，也有所谓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所指的就是大部分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的信徒，因为他们长期活在摩西律法的神的诫命之下，遵守这些诫命，虽然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一些这些礼仪的诫命当中礼仪的部分可以不需要再遵守，就是说律法规定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食物是不洁净的，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在前面第十五章讲过啊，耶稣说食物吃进去其实只是进到肚腹然后就排出体外，食物不能够污秽人，是我们心中出来的恶念，我们的罪性，人的罪性才能够污秽人。所以在马可福音加上一句，凡食物都是洁净的。换句话说，到了新约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律法中一些关于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就不需要再去遵守了。所以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吃所谓不洁净的食物。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猪肉是被列在不洁净的食物里面，但是他们因为一生从出生就不断的遵守，虽然知识上知道可以，可是在良心上还没有办法去吃只猪肉，这就是所谓的信心软弱。这个信心不是指他们对神的信心啊，乃是像这一类的事情。信心强壮的信徒就是像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就知道说现在是凡物都可以吃了，不再受到这些旧约律法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的限制。然而在教会里面为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起了争论，所以使徒保罗就吩咐这些信心强壮的信徒要接纳这些信心软弱的。而且使徒保罗他说所以呢，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碟人的半碟人之物，就是谁也不要给弟兄在弟兄脚前放下绊脚石。所以呢，第十九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为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我手所做，脚所做，眼睛所看，若是会叫弟兄跌倒，我就不做，好像没有手没有脚没有眼睛。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提到过关于吃祭偶像的东西，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些外邦人把这个肉祭过偶像拿到市场上去卖，保罗说这些肉你们都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也不是我们拿去祭拜的。这些市场上卖的肉虽然祭过偶像，可是对基督徒来说，这个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偶像是虚无的，这个肉是这些异教徒拿去拜他们的偶像，对基督徒来说，偶像是虚无的，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创造万有的神。所以祭过偶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保罗说可以吃。但是第八章十三节，保罗说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也就是说，也许有一些异教徒信了基督教，但是就好像犹太人，他长期拜偶像，以至于在他的心里面，虽然他现在知道只有神，以色列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在他的良心里面，他还不能够说拜过偶像的东西他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去吃。所以如果一个有信心强壮的基督徒，在一个这种信心软弱的外邦信徒的面前去吃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就会让这个软弱的信心的弟兄跌倒。所以使徒保罗说，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没有口，我就没有嘴巴，好像不能吃，所以他就永远不吃肉。所以这是耶稣的意思，耶稣强调真正的门徒必须彻底的根本的对付罪，必须不纵容罪，不姑息罪，必须恨恶罪，铲除罪。所以我们一定要决定性的除掉所有试探的来源。那在这里就是必须决定性的除掉任何叫弟兄跌倒，任何使弟兄跌倒的事我们都不做。今天我们在信徒团体里面，我们对于其他的信徒所存的某种态度可能是罪恶的，可能我们对其他信徒所存的某种态度会让别的弟兄姊妹跌倒，而这个我们对别的弟兄姊妹存的最致命的态度就是骄傲。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我们必须彻底根除的一个态度就是骄傲。这种骄傲使我们对其他弟兄姊妹产生批评，产生论断，产生毁谤，说闲话，产生轻视，产生拒绝，产生结党等等，这些事都会使人被绊倒。除此以外，当我们向弟兄姊妹提出劝诫，如果存着骄傲的心去劝诫人，反而会使人被绊倒。所以这个骄傲的态度，特别在我们信徒团体我们彼此对待的时候，这个骄傲的态度是我们要彻底根除的。这是为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存温柔的心，温柔的心也就是一个真正谦卑的心，去把它挽回过来， 又要自己小心，免得也犯同样的罪。我自己真的是被神光照，我真的是看到在过去，虽然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是出于对弟兄姊妹的爱要提出一些劝诫，但是其实心里面是存着骄傲。我们已经说了，这个骄傲首先不是对人，是对神。我们不要忘记罗马书第二章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你自己所行的也和别人一样。有人偶尔落在过犯之中，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是有同样的可能会落入同样的罪里面，甚至好像罗马书第二章说的，我们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我真的是被神光照以后，有时候我要去劝诫的时候，我会立刻先看见我也是在类似的事情上犯罪，那么我就要先悔改，然后存着这样的谦卑，也要去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脱离这样的罪。所以这实在是我们必须彻底根除的。所以为什么十八章一开始讲到你们必须悔改，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否则断不能进神的国。只有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这样的人在神的国才是最大的。但是当然耶稣这个比喻，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耶稣在这里是把整个教会整体看成好像是一个身体，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可能导致教会整体在真理上在道德上走偏差的人存在，那么就要施行教会的管教，把这个可能导致整个教会走偏差，无论是真理上或道德上，可能导致整个教会在真理或道德上走偏差的人，必须把它除掉，也就是把这个肢体手砍掉，把脚砍掉，把眼睛弯出来，那也就是所谓教会的管教，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免得整个教会受审判。那当然认为这里耶稣所讲的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会导致整个教会的跌倒，整个教会的转离真道。那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其中像第一个以弗所教会，神就呼召这个教会要悔改，神说你如果不悔改，神就要把这个灯台从原处挪开。灯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象征教会，所以如果这个教会不悔改，神就要使整个教会把整个教会都要毁灭。那这是有些人认为这里是讲到必须不可轻忽在教会里面有任何会导致教会整体落入真理的错谬，或者是道德的不洁净，这样子的教会这样的跌倒，教会整体这样的跌倒。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有人犯了道德上的淫乱，是连外邦人就说异教徒都没有的，那就是他收了他自己的祭母。保罗说你们还不这个痛悔把这个人从教会赶出去吗？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一点点的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里耶稣所说的是指这一方面，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可以兼顾两方面。首先确实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这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用这样夸张的比喻是讲到人里面的这个 lust 这种私欲在性道德方面的这种犯罪，但是在这里是讲到不但世界会绊倒耶稣的门徒， 连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绊倒其他弟兄姊妹的人，因此我们也要彻底的来对付这样的一个罪。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强调跟随他人必须悔改，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否则不能进入神的国。在神国里面，凡是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而接下来耶稣就提供我们可以怎么样实践这个谦卑，在信徒团体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实践这样的谦卑。耶稣说，凡是谦卑的接待属于耶稣的真门徒，那就是接待耶稣，可以经历耶稣的赐福跟同在。但是凡是让属耶稣的门徒跌倒的人，这样的人会受到神非常可怕的审判。但是耶稣说明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系统是让门徒，是叫门徒跌倒的真正来源，而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免的。也就是说，罪的存在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一部分，会继续不断发挥这个世界的影响力，许多时候会叫门徒跌倒。但是这样的事情虽然是不能免，仍然是神绝对主权掌管的范围，神甚至可以使用这样的邪恶来成就神的旨意。然而叫门徒跌倒的人却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接受神的审判跟刑罚。但耶稣的门徒自己也必须小心，必须彻底的对付他们自己生活中类似的罪，也就是使其他门徒跌倒的罪。若是不然，其实他们就显露出他们自己是属于世界的，是向世界忠诚的，因此也跟世界一样要受到神的审判跟刑罚。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极端决定性的对付叫其他弟兄姊妹跌倒的罪，特别是对付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会接下来看到第二十章，雅各跟约翰还有他的母亲来求耶稣，当耶稣的国实现的时候，他们可以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他们这一种的骄傲，其余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跟约翰，所以雅各约翰这样的骄傲就叫其余的门徒跌倒，他们听见了就恼怒雅各跟约翰。所以其实今天耶稣的话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回去，我们好好到神面前，我们是要回应神的话，我们不是把神的话当成只是一篇演讲。盼望我们必须彻底来对付我们叫其他人跌倒的罪，特别是对付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140首，我们请大家起立。